早安。
我们每逢最后一个周末的时候，这个或者第一个主日的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出埃及记，用主题的方式来试图总结我们这个季度或者这一个月所学的。所以今天请你打开新约的圣经，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登山宝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到20节。马太福音的，如果有圣经的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20节。打开以后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因为这段经文比较短，我们能够同声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五章17节到20节，请。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在世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大家请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地上的时候用短暂的几句话来总结整本的旧约。你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你也借着你这段的讲道，你向当年的犹太人讲明你来到世上是为了成全旧约。今天我们站在你恩典的这个高峰上来回望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回到你已经成全的恩典中来跟随你。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你读的话，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叫 Philip Yancey。 对，他曾经是基督教今日基督教杂志的责任主编，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多的长处，其中一个就是写的娓娓动听哈。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是名字非常的奇特。我给你念几个哈，他一本书呢，比如让你这种的书呢，你看见想买，买完以后想读，读完了以后很难忘。啊，他是写的很 popular， 但是真理的方式把持的非常好，但是文法非常好，不像我们这种学理工科出身的哈，说的东西都比较的干渴一点。他说过，他一本书叫《伸向看不见的神》（Reach for Invisible God）， 还有一本书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叫《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叫《生命的奇妙》。还有一个他说 ：“Jesus, I never know。”他说我从不知道耶稣，因为你知道这个耶稣被人家挂在面上很多了，但是其实都不是咱们圣经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其中他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叫 Bible The Jesus Read， 讲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对，耶稣基督读的圣经就是旧约。所以你们猜到，就是当他向当今的基督徒开口闭口来提耶稣的时候呢，来做门徒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要拿起旧约来读，要读主耶稣当时读的圣经，就是整本的旧约，认真的和他像新约一样来读，把它当作是上帝呼出的话来，当作我们基督教的正典的一部分。新约和旧约要在一起读。所以古代的教父，大家都知道教父的巅峰是谁，圣奥古斯丁，对不对？这个在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他说过一句话，说旧约隐藏着新约，接着是什么？新约显明旧约。 The in New Testament is concealed new, in the new old is revealed. OK， 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另一句话来表达奥古斯丁的思想，就是说什么？旧约是应许，什么？新约是成就，对吧？刚刚我们也唱一些诗歌提醒我们是这样的。这整本圣经都在说上帝要启示在基督耶稣里的计划。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呢，圣父就得到荣耀，圣灵 就在我们中间工作，仍然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同工同荣。所以改教家加尔文记这个大臣的时候，他就说出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说是新旧约的一致性，它的差异不是本质的，而是一个渐进启示的彰显，是一个 development is contradictory。 然后他解除了第一段这个重点，他还提到第二个解经的原则，说理解一件圣经不仅要从上下文历史的背景和它的文体中，更要把它放在整本圣经的框架来看。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讲道最难懂最简单，原因他有很多很多的旧约的背景，但是他用很简练的方式说出来。如果我们不了解整本的圣经呢，我们有可能呢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是按着上下文，更不是按着整本圣经来理解。所以呢这个正统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和改教家们都注意到一件事情，整本圣经的核心是见证基督。我不知道这星期你注意没注意到，我记了一个 John Stock 去世的那个，这是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当 Billy Graham 跟他一起开始洛桑运动的时候，如果没有 John Stock 是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神学家， Billy Graham 是个布道家，所以他们俩的合作就整个影响了上一个世纪整个福音派的走向。那他其中有一本书讲这本圣经的时候，中文的名字就是翻成见证耶稣基督，整本圣经他讲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加尔文在他的很多注释书里，其中我正好是最近时间读书嘛，读的比较多，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读书的一点心得。他在注释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29节说，耶稣说整本圣经见证我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他这样来解读那段圣经，他说当我们阅读和宣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寻找他对基督的不同的表述。如果任何人偏离这个目标，虽然他们可以穷尽毕生的精力来阅读圣经，但是他绝不能得到真理的知识。他最后反问一句话，他说离开神的智慧，难道我们还能够得到智慧吗？我相信他这时候在想哥罗西书，哥罗西书2章3节就说到，上帝所积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他里面。谁里面？你读上下文就知道，是藏在基督里。 All the treasure of the wisdom and knowledge is hidden in Christ。 不过我们都是小看基督的，都不是按他真相，都是按他外表认基督的。所以当我们今天一直在走旧约的时候，这个基督在思想旧约律法和我们人生关系的时候，思想他对新在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时代的含义的时候，我们不光要从旧约看新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什么新约来看旧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至高点上，救恩的成就的时候，来回望旧约，上帝的名就得到荣耀。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显然耶稣在肯定旧约的价值，对不对？当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他指旧约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你再回到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讲律法、先知和诗篇，整个就是旧约圣经的全部。所以他这个时候说，就是肯定圣经旧约圣经的价值，然后呢，更正当时犹太人对整本旧约圣经的错误理解和应用。他说出什么呢？他自己是谁？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对旧约律法和先知的成就或者应验。圣经有不同的中文翻译，翻成这样的。所以登山宝训这段圣经哈，就是5到7章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记得我在教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2004年，我记得我们整本来讲了5章到7章，不过你肯定会忘记，应该忘了。2004年的人没有几个在这儿了。我有一天跟师母突然重复一下，说这个教会很奇怪，就是很多人毕业，很多人走，很多人变动。2007年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今天也都不在这里了，大概只有10家在这里了。但是神很祝福这个教会，在不同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重温耶稣基督的八福。你知道吧，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有2段经文经常在教会的教义里头来解释，一段就是旧约的 什么实践，还有一段新约的什么不是主道文。 OK， 但是第三个就是八福，没错，如果在家有些古老的里头就会讲八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耶稣讲完八福，他这段整个讲道，就第五章和第七章是他的一篇讲道的概要。所以呢，他八福是个引言，接下来呢，这个引言完了以后呢，他要引出后面耶稣基督对律法、对教导、对天国成就的很多教导、敬拜等等这些方面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引进后面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很重要了。所以解经家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圣经中很难解释又是十分重要的。 Dear Carson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段经文里头有三次提到天国，而且总是把上帝的国跟旧约的律法和先知连在一起，说耶稣基督他是谁，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呢，是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把这段经文搞清楚呢，基督徒是非常容易出乱子的。基督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往往呢会决定他怎么是一个读整本圣经的人呢，还是只读旧约，还是只读新约的人。在他读圣经的时候，决定上帝旨意的时候呢，他是同时看重新约和旧约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还是特别偏向他们的一致性，或者偏向他们的不同点。就对律法对今天的基督徒的功用来说，他是强调律法和福音是相互相成的，要达成同样的目的呢，还是认为他们截然的不同，变成律法主义或者非律法主义，是夸大福音和律法的差异，还是缩小他们，把他们变得混为一谈，一样的律法跟福音是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今天这个讲道很重要，大家注意听哈。我们来讲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把它给为说天国宪章的成全。这个四节的经文至少让我们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哈。你注意看，你继续打开你的圣经哈。首先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换句话，他特别强调我来不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强调耶稣要来做什么，耶稣为什么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耶稣谈到他来到人间的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来。看第二节经文，接着他说，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律法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现在要问律法怎么样成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来了怎么实现他的目标，成全这个律法的。我们经常讲律法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律法的目标就是耶稣。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怎样成全律法。好，第一个是耶稣为什么来，第二个是什么，好，第三个跟你我更有关系的，第十九到二十节不断提到人要遵行诫命，而且强调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不能进天国啊！这句话听完的时候，在座所有的人包括我都应该心惊胆战。耶稣经常是批评法利赛人的，结果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他们的义，你们进不了天国的，究竟什么意思？所以这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强调说，既然律法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还需要诫命吗？让诫命帮助我们进神的国吗？难道耶稣跟保罗是相反的吗？让我们靠律法称义吗？还是有别的意思？我们如何来跟随他？今天 Jennifer 唱一段圣经，唱的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跟随他？所以我们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后面两个是如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记得去年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问过耶稣为什么来啊，对，来是要见证，整本圣经做的见证。他在这里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事情，说我来不是要废除旧约，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是指整本旧约的一个总称， 所以当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究竟他要做什么？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叫 Poynthread。 这个人呢写过一本，这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的哈，这两天又拿起来。你知道在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书都不读的，现在没办法了，要讲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他其中一本书就叫Jesus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of the Moses， 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哈。那这本里头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讲旧约，因为你知道数学家哈讲旧约很有意思的，他把那个 pattern 讲得很清楚。那他特别讲了马太福音的一章到四章，他说这段经文跟旧约中呢有相当大的平行，尤其跟我们的出埃及记的旷野有很多的平行。他说这个事件都是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国度开始的时候，指出他在成就旧约，以色列在旷野中没有能够做成的事。耶稣就是实现早期犹太人在旷野中要想表达的目的和他们的意义。简单来说，他说这个前四章呢是一个浓缩摩西五经的叙述体，因为前面你想想很多的东西，我们接下来讲具体。如果你熟悉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出生，说他是一个大卫的王，也说他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特别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他在律法的完成和什么先知的完成。你如果看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反映上帝的本性的，所以律法是圣洁的。保罗不断提醒我们，所以当律法说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神圣性指向这个颁布律法者。对中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总觉得法律是一纸文凭，但是 God himself is a lawgiver， 上帝是制定法律给了人的，所以他表明他对人的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约有一个表达，就是说没有一个义人，都是偏行己路的。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派遣耶稣基督他的真儿子来的时候，就要完成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义。我们不断说这件事情，但是我特别要说一段，就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要受洗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来到河边，跑到谁那受洗呢？来到他的先锋官施洗约翰的受洗。施洗约翰一下就认出他的这个 cousin 不是一般的 cousin， 这时候耶稣已经要开始要预备他天国的侍奉了。所以施约翰一看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怎么能够倒过来，绝对不难。但是十五节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暂且允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然后做完了以后呢，随即当他受完洗以后，有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从天上肯定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而像鸽子一样讲到这里。这是在说什么？中文的翻译呢不太容易让我们联系到这个成就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呢，它就会翻成成就诸般的义。这里实际上意思来讲说什么呢？当我们理当尽的时候来成就诸般的义，它是这个礼来代表旧约要成就的。他不是个罪人，但是他来到施洗约翰的下面，施洗约翰作为旧约最大的一个先知，他要来做一件什么事？他虽然在新约记载，但是我从约的角度来说，他是旧约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在最后一个。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他要来为他受洗的时候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洗跟我们不一样，他是要来成全整个旧约里头期待人们要完成的事，所以他来负这件事情。所以当他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天父在上面做一个评价，说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先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很简单，就来讲就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他完成旧约各种各样的礼仪的要求，透过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来表达他会后面都会完成的。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要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成就先知在约中对我们的应许。就是旧约先知有很多的，但是我们仍然想一想，在旧约的先知尤其是以色列什么样状态？李红军在你们上课都讲过嘛，以色列的高峰是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接着是低峰，对不对？都往下走的被掳，然后回归都是昙花一现。所以以色列的整个国度的低谷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的时代。所以先知都是叫以色列要回归悔改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当然你知道他们是失败的。所以每一次在亡国的时候， 说这件事情，每一次在审判的时候，这件事的时候呢，先知还有一个功能，除了审判之外，就是给他们希望，说盼望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要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个时候新约怎么成就这件事呢？尤其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因此他特别注重应许和成就，所以马太福音不断的写一句话，他就应验。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动不动这事情做完了以后呢，马太当耶稣做件事或说一句话完了以后呢，马太有个评语，只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英文就是 fulfill， 就是成就， OK， 就是成就经上的话。同样在第二章里头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的约瑟刚刚跟玛利亚把耶稣基督生出来，对不对？带领他们在这个客栈里，但是马太福音讲很少约瑟小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小时候，但是就讲了一件事，希律王要杀他。然后呢，就说他们带着约瑟，就带着耶稣基督，幼小的耶稣基督和母亲逃到埃及，往那里去，直到希律王死了，他们才回来。这里就说了一句话，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节，他说：“为了应验先知主借着先知所说的，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这里先知是谁呢？我记得有一次圣经考试，我们的长老答对的，说《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就马太是在引用那段经文的，说到上帝在过去的以色列从埃及的这种拯救，象征着什么？上帝要招他的真儿子出来，而这个真儿子是谁呢？以色列人都不像真儿子的样子，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真儿子，真以色列人。所以呢，说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何西阿有一个盼望，而在末世的时候真有一个真儿子出来，在末世的时候向那个失败的以色列人认同，他位格性的重演耶稣，整个耶稣基督位格性的要重演犹太人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耶稣基督整本旧约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平呢，都是支离破碎的，没什么意思的。但如果你了解这个，耶稣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走的每一步都要应验旧约做的事，所以他甚至被逼迫要出来要成就。从马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预言，而是一个 pattern， 是一个 type， 像一个说如果以色列人进了埃及要出来，这次他也要进埃及出来，而是真正要把以色列人带进末后时代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也是一个更伟大的拯救，这都是在字里行间里的。所以我们讲了旧约中的律法和先知，还有一个耶稣基督来在这段讲道的时候特别肯定了旧约的重要性，对不对？我们第十九节二十节都谈到说，如果你教导别人遵守，你自己也遵守，最小的一点你在天国里是要大的，如果倒过来，所以讲道的人有祸了。我有时候越想越讲道越可怕。哦，你们不觉得的？真的应该胆战心惊，但是也有 comfort， 因为毕竟有这么多人走过，上帝使用软弱的人。但是他这样讲，我就想起其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这个贩奴的人，他信主以后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们都看过这个电影，对吧？他影响了其中一个叫 Whipforce 的人，导致了英国走在美国的前列，最早的开始释放奴隶。当时这个 Whipforce 就觉得他应该做传道，然后呢John Newton 就跟他祷告以后说，不是每个人都要传道，但是你既然是个议员，你做好你的议员。所以他竟然跟一个不信主的首相，就是 Wilberforce， 最后经过他一生毕生的挣扎劳苦，不断的到他们的法院，就是他们的上院和下议院，在这个争斗中，最后终于有一天使得黑奴得以解放。所以呢，这个影响了 Wilberforce 的 John Newton 呢，他其实我们知道他的歌，但是不知道他经常是写很多的书信来回答当时信徒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写 email 在网上 Facebook 来辅导人一样。他呢，他其中有一个书信来往的这样写的，他是这样说，他说律对现当时的基督徒对律法的性质和目标的无知呢，是导致很多信仰错误的根本原因。他说基督徒如果对律法的目的和性质无知的话，你的生活是一团糟的。我相信今天美国的很多基督徒 大体是如此的。我当然希望我们教会是个例外，我真的希望我们是个例外。不过 who knows， 讲的不一定有人听。律法有三个大功能，我说了很多遍了，我们来重复一下。第一功能是什么？我就可以分辨你们跟别人是不是一样的。你把第一功能是什么？知罪哈，显示神的公义，没错，这两点显明神的公义，让我们知罪。好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显明上帝的道德属性，这个你们从不同角度来说，表明人对我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第二个呢？我随便你说哪一个都可以。哦，这还是一个，你看我们说来说去还是说第一个，我们表明上帝的律法，表明上帝的属性，人对人的要求，那我们需要救恩，还是在一个方面走呢？哈 ，OK， 这叫限制恶，哈，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的什么 civil law。以色列是有这样的，我们今天也这样。开车的时候，你记得我老师说，开车的时候害怕警察罚款是件好事，省得你撞死人或者你被罚款啊，这是律法的第二个功用。第三个呢 ？OK， 引导我们走义路。表明这是要引导我们的，所以第三个功用和第二个功用我们在教会讲的比较少，尤其第三个功用就是让我们怎么引导我们走，今天我们待会会仔细来讲。所以因为这样结果，第三个功用有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读到第一种功用的时候呢，很明白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咱们都读了，但圣经中经常讲一句话说约伯是个义人，亚伯拉罕是个义人，哦，当然亚伯拉罕你会说因信称义，大家会讲谁？挪亚与神同行，他是个义人。然后说前面在挪亚之前是谁？以诺与神同行，被神接走了，是个义人。说约伯是个义人，这是在讲什么？不是讲他们没有犯罪啊，不是个罪人。在圣经中这两个用法都用了，说这个人是 righteous 的时候呢，很像新约中案例那些长老执事，说他是无可指责，是 blameless， 就是说别人没有什么大的把柄，知道吧？为什么他们把见证放到外面？如果有一个人告一个状，说我们其中的一个执事或一个长老在外面有小妾，我对不起啊，哈哈哈哈，就是有小蜜啊，中国现在小蜜也不叫小蜜，不叫叫什么，反正哦叫小三，小三啊，所以不管，那这个人肯定就是这个叫 blameless， 所以不是他们是能够遵行律法完备，但是讲这些人他们都是按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就是律法的第三个功用 blameless。 所以我们就教导我们爱上帝爱人，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所以我们经常会不明白为什么加拉太书在讲完因信称义道理第六章会讲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什么你们就完成了，就是六一个成全哈，在我们身上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里了。就在讲后面了，讲了因信称义进来以后，靠着圣灵，到第六章已经到圣灵结束了，靠着圣灵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原来不行的现在可能了，是基督做成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爱上帝爱人如己。所以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如非基督徒呢？你知道什么原因呢？我就讲，我不再讲这个你跟过去比，我讲总体来比。如果我们星期五讲到说美国有 50% 家庭离婚，你看看教会也接近这个数字，所以你知道教会是很危险的地方哈。如果你学所有的教会中的人做的事情，你要小心了，因为教会有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还有刚刚信主，还有走得比较前面的人。所以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在见证上我们的品格方面出问题，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误解了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的意思。而R.C. Sproul经常说你要明白 where you save and where you go to， 从哪里救出来去哪里，去哪里我们忘了，我们就忘到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来为了成全旧约，我们接下来更详细来看耶稣如何达成的。我们讲了原因了哈，为什么？因为人达不到，旧约指出来，然后律法的三种功用他都实现了。那我们今天具体来看一下第二部分，耶稣基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成，就前面不断提，用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来完成 律法和先知所的要求。所以第十八节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就。什么叫天地都废去了？他在讲这个世界要过去，新的世界幕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但是旧的次序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旧的创造没有完成以前，律法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怎么成全呢？至少从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经常忘记的，所以我讲第一个，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教导成全了律法。我们都会马上跳到后面，在十字架，但是我现在讲第一个，使我明白律法的要求。他是作为幕后的先知那个儿子来讲的。 Paul Thread 我前面引用了这个人，他说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一到四章讲的是整个的叙述，耶稣基督的生平要对上耶稣整个摩西五经以色列人旷野的经历的他们的故事的话，出埃及死在旷野再进迦南这样一个大方面，所以耶稣基督也被受试探，也会这样走哈。所以他跟路加不一样，路加讲到亚当，但是马太特别讲到以色列，所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埃及记很有关系。但是他接下来他说，对比之下，如果你看第五章第七章，特别是讲耶稣基督有什么大量的教导，这是他变讲章啊，讲了好多个小时在那个山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你想想，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不是灵异解经啊，这是 type， 是成就了什么？摩西五经的大段的教导。摩西五经大段教导是什么？是律法。所以你越看这个第五章和第七章的时候哈，耶稣是带着非常有权柄的，不像在路加福音这种治病救人这种很近接近人的，在马太的这个笔下特别表达是耶稣在山上向人颁布律法，天国的福音，纠正当事人们对律法的错误。所以这是马太特别要刻意说他上山了，为什么我们叫登山宝训呢？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律法颁布律法的时候，耶稣基督更是在这个什么西乃山上，就是耶路撒冷，给出天国的宪章。所以马太福音在结束的时候，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教导的权柄超过摩西。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引经据典，像我们这种耶稣都是 original。 耶稣一讲，他说他怎么说那句话，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第七章，他说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基督是幕后的先知，摩西都要听他的。我们读过很多的新约，所以法利赛人当时的问题呢，是耶稣基督要更正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呢，就经常我们会误解。所以法利赛人当时是什么呢？注重律法的外在要求。然后呢，所以当耶稣说了很多内心的世界的改变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耶稣攻击律法了，你把律法给拆毁了，你看你安息日救人了，你的这些门徒也不洗手就吃饭，你看他们都注重这种外面的规矩，所以减弱了，好像减弱了律法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呢，耶稣是恢复律法的要求。当耶稣把律法放出来的时候，律法像个狮子追的人，追什么？追的人到十字架面前去。因为他不光说到律法外在要求，说到很多动机的查验。旧约里是这样讲的，还记得我们讲十诫的时候，最后一诫说不能贪心嘛，对不对？律法不是光讲外面的东西，律法是里面外面都讲。但是到了那个时代，他们以为做完外面的东西，糊墙纸、修长城、面子工程做好了，咱们就行了。你看这个文化都很相像，我们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美国做的很多，当你不行的时候都愿意做面子工程。这是当时的犹太人。而耶稣带着权柄的解释呢，就是讲出律法的精义，不但肯定律法是好的，而且恢复律法整全的工人，以至于福音才是我们的拯救。因此呢，我们能够想起很多的例子。大家还记得有一个这个 年轻的官，在马可福音中记载，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大家都记得耶稣说了一大段的教导，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要显明律法三种功能，我觉得那些经文都有。他说你既然是我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世上没有个良善的人，他讲第一个功能，对不对？不是，既然你，当耶稣显然不是否定他不是良善，不然他不能救我们。但接着就该说，既然你都全都遵守了，他就找了几个好像容易遵守，那个人讲，他说从小都借命，我爱上帝，人都把前面都讲，意思说 OK， 那你这样，你把你的财产变卖了，如果你真是这样，你就可以进天国。这个他就忧忧愁愁走了，走了以后，接下来那帮哥们傻眼了，跟耶稣一段时间了，然后说哟，这个富人进天国太难了，哎，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能不能进呢？然后耶稣怎么回答的呢？记得那段非常重要的。对，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计划，你如果按着这个就能做，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就不没有办法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非常清楚讲到，耶稣来呢是成全了这个律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教导，他把律法都给你讲出来了。因为那个孩子是按照律法来生活的，但是让耶稣指出律法中更深的背景动机完备性的时候，这孩子忧忧愁愁走了。他不是要逼走他，耶稣看见是爱他，你看到没有？耶稣的动机看到这个年轻人，有人说这个孩子就是马可，我觉得有点可能，他是很有钱的。你知道为什么那些聚会都在马可楼啊？他妈也是很有钱的人，但他这个年轻的官不知道，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所以为什么有人解释说马可没办法跟保罗出去，因为他是很守这个约律法的。所以黄子佼上次讲到说，红烧蹄膀提上来的时候，马可就没有办法跟着保罗到外邦人中间，又是吃螃蟹又是吃猪蹄子的，他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所以有可能这个年轻的官就是马可。所以耶稣真的达成了律法的功用哈，他就把律法完备的恢复出来，把狮子放出来了。第二个，耶稣自己来到地上，他自己完美的一生的生活为我们遵行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我把他称为公义的君王，主动的完成要求的。多少在地上的人主动完成要求的？爸爸妈妈说的话有多少人还在做的？没有的。但耶稣是颠颠的干这种事情的，他活出第一个亚当没法做的事情。他不单是苦守，你看法利赛人有几百种规条加上来，但是呢没有让人能够有守律法的喜乐，而是说他们自己，耶稣说什么，你们做不动，所以把一大堆东西让别人去做，你们一个指头都做不动。所以耶稣说话是刀子一样的哈，对法利赛人这种就是说光说不练的人。法利赛人练一些，练就是外表的，不是不练，从外表看都是不错高尚人士。所以呢，但是神的律法对耶稣是个重担吗？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个重担？旧约也这样说，在诗篇40篇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遵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第一篇也是说，我昼夜思想你的律法，父爱子，子爱子爱父。其中有一节经文我原来不太理解，在我这次预备的时候我就开始能理解了。你还记得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完道了以后，当时门徒去化斋了哈，对不起哈，就是他们去弄饭吃啊，跑到耶稣这儿来，然后呢看耶稣没吃饭，但是红光满面，特别的兴奋，然后就问说你是不是吃饱了？然后耶稣怎么说呢？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34节，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什么意思？说就你知道李红军，对不起哈，我老是用他，其实这是很正面，李红军爱吃是很好的事，做梦都想做好菜哈。但是你知道做这个东西是一个享受，吃大宴席是享受哈，只要吃的不够过啊。所以耶稣在这形容什么？他说我做神的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像享受大餐一样的，我已经饱了 enjoyment。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跟随基督的，但这个真的，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和上帝给我的旨意。所以因此如果你爱你的太太，你真爱她，耶稣是爱父，你呢，或者你爱你的母亲，他们的命令其实一点不难做的，真的。潘金光不过就让我洗碗，不过就是说我在忙的时候，他就让我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平常时他不打扰我的，他知道我更重要，要讲道，所以他不打扰我。但是他的命令是很难执行的吗？其实很容易的，真的，真是这样的。你多半因为爱的缘故，你是乐颠颠的。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他让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上帝爱他，然后他呢也是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他说的事情他做的时候不是 burden, it's easy。 我们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要经常在这种爱中生活。第三个方面，耶稣怎么成就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到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他做祭司的工作，这是被动的。如果他前面做的一生都是主动的，后面这个被动的，所以都是别人卖他，他不过就是说像一个被杀的羔羊不做声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神对违约者的一个审判，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在死的时候说出旧约的一些话，十架七言全都是旧约里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光读新约的时候哈，就像读一个 index, 真的，我就越发现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就有问题。为什么我明年想办法整本圣经来看，就其中一个问题，慕道友 lost 掉，基督徒也 lost 掉。那这里头他说了一句旧约的话，他说什么？哦，我说迷失了，对不起，我说是英文，就是说如果你光是不是整本一块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当在十架死的时候，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是耶稣说的，用大卫的话说出来的。他像一个罪人一样被钉死，哥林多书第二章说的，他成了肉身，成了罪身的形状。所以对旧约的人来说，律法的要求就是律法，无论是民法、礼仪法、道德法，你都要遵守。无论是政府的、国家的、教会的，从某一个角度都是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情，所以律法是整全的。但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律法做了很大的调整，但是耶稣基督死复活之后，我们把他说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天国的宪章开始了。我们经常说第一个临近祀礼仪法已经完成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废弃了一切的礼仪法，因为一次的献上什么永远有效，所以就废掉了那些旧约中预表耶稣基督献祭的牛羊鸽子的血，因为基督已经献完了。那我们仍然会使用他的献祭，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悔改，都是用那次有效的。我们仍然要悔改，但是呢用有效的那个，而不是靠自己来补偿。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会倒过来读圣经呢，或读错了。其中有一个支派呢，基督徒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读圣经呢就相信，如果你特别注重巴勒斯坦现在的情况，你就会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是特别爱犹太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们因为为什么爱呢？除了旧约中说你要亚拉巴罕的应许，他们还有背后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神学上的原因。他们认为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的圣殿会重建，因为有一件事情，所以犹太人还要透过献祭来归向上帝。所以因为犹太人现在已经2000年没法献祭了，当旧约的不断的渐进起时，他们在旷野里头可以在帐幕里头，到了后来只能在什么圣殿，到了后来圣殿在主后70年消失以后，犹太人是没法献祭的，他们已经累积了2000年的罪了，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就为犹太人想出一个办法，说哎，这个圣殿要重建，从圣经里新约和旧约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认为他们要建了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要重新开始献祭。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倒过来读了，就是没有把新约的完备性忘了，只读旧约了，太注重这样的情况。因为末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献完了，你再建一个圣殿吗？还记得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最后的殿， 还记得启示录讲吗？当他再来的时候没有殿了，因为那个羔羊就是圣殿。他中间还会再建一个殿吗？会倒过来吗？如果啊，我就不用讲了，我想你们清楚。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说到，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并将那也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他既然已经说过，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赦罪。包括今天没有相信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应该像马太福音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成就的，对不对？他如果再读这本福音书，他不需要再回到旧约的时代，上帝做过了，所有旧约都指向基督，然后还会再做一遍吗？为什么在新约中，尤其这个希伯来书说，如果你把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什么，就没有救恩了。说的那么严重啊，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不要再希望再建一个圣殿，它是最后了。那民法呢？教会从一个角度来承接国度的彰显，但是教会今天大多数情况不按着，都已经不按着，已经不知道了，不按着以色列的国民法，而我们教会的 constitution 了，对不对？不是我们的这个法则。如果的话，今天有谁犯奸淫罪，我们应该拿起旧约的石头打死他，对不对？但是新约有很大的调整，注意这地方，虽然他的精义还在，但是不去被一个奸人拿着石头打死来。原因在哪里？早期教会就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说，你们要这样，就是把犯奸淫的人呢，把他们如果他屡教不改，把他什么交给魔鬼，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耶稣已经受了这个 penalty 的，所以是这样说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当一个受淫的妇人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要表明他是律法的成全者。所以说别人都拿起石头来打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说，如果你们都做的对的话你就打。耶稣自己因为要承担那个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忘记耶稣为你承担那个石头，那你自己就承担。但是圣经很清楚讲律法的目的要改变，所以民法还是礼仪法都在这耶稣基督上成就了。所以今天教会的律法是按照新约的教导来执行这些教会各种各样的纪律的。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实行教会纪律？我们两个长老什么事都愿意做，就是教会纪律不太愿意做，难啊！你要告那人，告他这事错了，是不是啊？这得罪人的事儿。但是你如果记得有一件旧约中的事情，你就知道长老真不容易。你还记得我们后面会讲到，在旧约中，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在上面山上接受律法，下来的时候天下面开锅了，对不对？最后他们都犯罪，拜埃及的金牛犊。最后是谁做这个执行纪律的？利未人，摩西利未的支派，他说利未人都出来拿着刀在以色列人中间穿走。但今天不再用这个刀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受了那刀了，他被我们刺了，为我们刺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中说，真的已经成就了，律法的目的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在新约中我们要爱上帝，我们就可以遵守律法，最后就可以承接生命的福分。如果你不爱上帝，你不可能遵守律法，你最后是什么？生命的 curse， 生命的咒诅。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好，第三个我们就做结束。在第三个里面，他讲耶稣基督透过什么来引导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刚问了为什么要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然后呢，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实际上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使用律法使基督徒走向成圣。特别讲的是第三种功用，第十九节说，所以无论任何人，你们弃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跟着我一块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这里说什么？来讲耶稣透过赐下圣灵来引导跟随他的人。你看到哈，八福都是透过恩典来做的。那他耶稣讲完这个以后有改变吗？如果你注意八福很有意思，八福第一福和最后一福都是用的现在式，中文圣经翻不出来的，你要看英文圣经。 翻出那个时态了。其他的二福到七福都是 shall， 都是将来的，虽然现在也部分的，比如你要将来要继承土地你还没有呢，你得以见神还没见呢，从一个角度来说。但是呢，第一个说虚心的人有福，他们必得神的国，后面受逼迫的人有福，他们就是说上帝国已经用的现在式，其他都是用的将来式。所以八福里头都有那个张力来反映出这个律法对今天的人的引导。所以这里特别讲的是什么呢？是人生的态度，你对律法怎么看。如果你认为律法，整本的律法尤其是道德律已经过时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会要犯很多的错的，你活的是很不像基督徒的。所以如果我们轻看律法，我们就会鼓励其他的人轻看律法。我引用一段耶稣不是摩西重申律法，讲出这第三种功用，这是在生命记第六章。我很喜欢生命记第六章，如果你注意我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都会用生命记第6章1-7节，但是现在我讲第20节到20只念这段经文，但这些经文第25节非常重要。他说日后教导儿女了哈，我们为什么父母亲愿意让孩子听话，第三种诫命哈，第三个功用哈，但如果他没有第一个功用，第三个没用的。他说日后第20节第6章，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那重大可怕的神迹实行在埃及地和法老身上并他们全家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法，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一切诫命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就刚刚我提到的 blameless， 他这里讲不是说要以色列人靠律法得救啊，那是你读摩西读错了，摩西不是这个意思，是救完了以后再给律法，对不对？不是额外的。所以这里说了很多，吩咐你们是让你保全生命，就像我刚刚在结束第二部分说耶稣怎么成就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次序，爱上帝，接下来遵守律法，生命的福分，就在生命记里这样讲。你把这个次序一颠倒，你就出乱子。为什么他会讲爱上帝，爱人如己，然后耶稣接下来会说爱我的就遵守我的诫命，在第二部才会这样讲。所以我们讲完了前面，我们才讲这里。所以这里的义不是讲什么靠律法称义，不是律法第一个功能，对不对？我们现在今天清楚了吧，律法功能就是靠律法得救的，这种就是违背了律法的一个功能，拧着读了次序搞反了。因为这里头不是否认他们是不是罪人，而是讲旧约中你想起来就想约伯就好了，他是 blameless， 所以那时候用了一个 righteousness， 不是像耶稣基督完全那个义一样，他们仍然等待耶稣基督救赎，但是他们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到一个地步，旧约称他们是义人。不然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总是把因信称义搞进去，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是在讲后面。OK， 说爱我的遵守我的诫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对新约的人来说是圣灵的更新呐、啊。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个，让我们的心洁净。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就会像诗篇的作者那样说：我唯独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就像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说什么：我遵行他的旨意就是粮食、喜乐。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但是律法成为一个试金石，经常试验今天的基督徒在神的国里跟外面的人有没有分别，帮助我们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借着重生的灵和更新，我们就会才从里面产生出喜乐，顺服律法。如果不是，我们就装假。今天早上在路上的时候，冰冰他爸就给我讲他在国内的成长，说原来我不愿意奉献啊，但是我到国内教会呢，我那天正好赶上坐在什么奉献箱旁边，然后那些没有钱的老人家咣咣的往里扔钱，我都光扔一个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最后就开始回去说我也要奉献，我也是有收入的，就是说我退休金，所以他开始奉献了。所以每个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是被上帝感动的人，你总会看见一些事情从心里开始乐意顺服，而不是说哎呦今天这个传单临到这儿，我发现有人在我方面不好意思伸进去一下，不是做这些事儿，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做出来上帝喜悦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最后就装假。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说， 当随身听啊特别流行的时候，每个人都爱听，对不对？那其中呢一个人在这个咖啡店干活干得特起劲，带着随身听，然后进来一个人，诶，看他很高兴，他也问他要，完了以后戴上以后他实在没听到，他也开始跟他一样学样，最后才发现呢那个人是个聋子，他也跟那个能听得见的人好像有那个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你在这里真正有那个快乐了，你就会乐意，这是个试金石，你要来查验，如果是那样你没有那个快乐，你必须祈求神说，主啊你开我的眼，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上帝的声音，看见律法中的奥秘，我就快跑跟随你，是吧？好，接下来是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怎么样带领我们呢？是把圣灵，透过圣灵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刚刚还是讲引导我们，比较外在的，但是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成就的时候，超过旧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末后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是什么？是圣灵来了。在旧约中只给那些先知，给那些前面的一些人，约书亚都嫉妒说，哎呀，那72个长老都能够说预言，你让我禁止吧。摩西说将来的时代都会这样做，约珥的时候说将来也会这样做。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悔改信靠的，你已经是被重生的，你只有被重生的人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律法就成就了，写在我们心里。耶稣在这里特别讲，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胜过他们什么？你还记得李红军有一次讲到，提到说律法教师文士们在当时来讲律法的时候，是讲247条规条是可以做的，然后有365条是不能做的，我就记住了哈。上面就是三六有一天有的事儿不能做，这是他们规定的，所以把这事做完就行了。但是耶稣是指的这个吗？显然不是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耶稣意思是什么呢？有两种倾向，一种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说简单的指示说，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义我们就称义了，这点肯定要肯定的，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义，不是靠着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他完备的律法他做成了，所以我们可以批待他，对不对？这是肯定在这里头讲的一点，这肯定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有了什么？耶稣基督的义。但是仅是这个吗？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从罪的里面出来，进入上帝义的国。所以这里头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往前再走一步。耶稣不仅看我们，天父不仅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为义。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里，你如果你们经常吵架的话呢，你看对方要透过耶稣基督看对方，所以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义在身上，没事，真的，这个不是 psychology， 你真正看见他是被神所接纳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要让我们里外都要像耶稣。如果前面那个我们讲的是称义，后面讲的成圣，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一个就是从里到外的更新，要成圣，你们的圣洁要超过法利赛人，因为你们的根基是对的，因此你们就结出良善的果子来。如果根基是错的，结不出良善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实践中的一个义举。我在国内听说有人这样跟我讲，我有一次去传道，他就问我说，得救好像不等于进上帝的国，他们就拿这些经文说得救很容易，但是进天国很难，他们就认为天国还没有来，天国已经来了，天国的王都已经受死复活升天了，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带领他的教会宣扬福音，让万民归向他，但是他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天国已经来还没有完全。所以有的人就搞清楚，就搞不清楚，就说得救容易进天国难，把这两个分成两步了。不是的，圣经中称义和成圣是救恩的一个 package， 不能分的。天主教犯错，基督教也犯错。天主教把两个混为一谈，所以要加很多的努力。基督教呢，好像救恩就是称义，不是的，救恩是称义和成圣。简单来说，是包括我们讲的，李红军写过一个天国八部，你去看那个我们教会的 blog， 他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如果 我们不把救恩的称义部分和成圣部分割裂的话，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就明白它的重量和它的应许了。你就会追求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了，那是更高的一个律要带领我们经过。如果我们再看第五章这个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往后面讲二十，就是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都是指出法利赛人表面的义，耶稣基督就指向里面是什么，对不对？恨人的人，你们就犯了什么杀人罪，脑子里想的奸淫的已经犯了奸淫罪。所以这里头他都在讲要从心里顺服律法，这里要成就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旧约中的一个应许，是在什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说要把律法写在心板上。所以圣灵非常重要，这个在什么时候新约里再一次的被提到呢？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就引用了旧约中藏着的那个约，新约藏在旧约里，旧约把它展开，所以呢新约展开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十节说，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今天我们是律法写在心板上的人，甚至非基督徒都有点这种概念。我记得我们上次查经，那个季青的爸爸就说，哎，其实对你说这个十诫啊，是写在石板上，其实所有的文化中都有这种，不能杀人，不能放火啊，不能够偷盗，不能够强奸。所以从一个角度，没有重生的人都在我们的良知里有印号。不过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是真正的圣灵重生以后把律法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被重生以后是这样做的，当年的门徒就是这样的吗？所以在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到，我在地上也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他分辨了，他们是你的，我也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你的道。他后面讲说你们要等候圣灵来了，所以约翰福音在第十四章第十六章都讲到圣灵要赐下，对不对？让他们能够遵行。如果你不依靠圣灵的能力，你要出乱子。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讲，你的真理是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如今写在我们心上的就是当时写在门徒身上的，我们的帕子已经遮去了，我们看见本体了。不要再觉得旧约是多么美好，旧约不过把一些事情实例讲得很清楚，新约真正看见靠着耶稣基督进入真理。你是不是靠着圣灵入门，仍然继续靠着圣灵成圣呢？是不是靠着福音入门，靠着福音成圣呢？所以加拉太书有的时候读起来很有意思，前面讲了很多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读它第五章以后，讲到圣灵以后，都在讲成圣的，对不对？你看第五章第十八节就说，你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情欲的事情是容易见的，就如奸淫等等。他说了十五种之后，他说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再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讲你没有重生的人，如果你这样行，基督徒如果你犯罪赦免，你可以重新回过来，但是那个不是你的正常生活。如果你的正常生活经常是这样，你应该疑问，应该怀疑你的救恩才对，因为你吸鸦片太久了，你需要吸新鲜的东西，吸真粮。所以他提倡禁止的东西说完以后，他提倡的是我们今年每一个小组都在讲的加拉太书的什么，对，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我们要不要一块背啊？应该会背了吧。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律法没有禁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见了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也看见他如何成就。接着律法不仅引导我们，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跟随他。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很多，保罗跟耶稣讲的话没有矛盾，不过我们看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整本的读。有的人就让马太跟保罗打架，你没有整本的读，你如果好好读他们，你发现他们是自洽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指向同样的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过，律法是指我们什么到询问师的， 他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的人很有帮助。其中一个帮助，我讲一个例子，就像旧约像一个给什么信仰没有成熟的群体，我把它称为小孩，给他们教导。新约像什么？这个群体承接整个历史历代的教导，已经长大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我不再讲你个人，我在讲你从历史历代的教导中领受这个恩典。在这个比喻中，你就发现保罗用这样的圣经信仰发展的类比，他就说到这件事情。因此呢，用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小的时候带领孩子怎么样过马路呢？要看红绿灯，不要轻易动炉子，炉子会烫到你。但长大了呢，这个孩子你从来不用，你只是说你去哪里 Angie 对吧，你去哪里帮我吧，做件事情，你会不会告诉他交通规则？他已经开车很久了，不需要了。但是对于这种小孩和成人，有一个是潜规则，对于长大的人，原来那个规则是潜规则。爸爸让你去干事，没有说你可以闯红灯，没有说你可以把手放在电闸上，因为那是小的时候教导，律法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我们今天把一个大人限制在了两岁的规则里面是愚蠢，但是忘了一个两岁爸爸妈妈就教导你的道理，同样也是很愚蠢，不是吗？我们有时候会犯不同的愚蠢。当耶稣基督以福音成就律法以后，圣灵赐下以后，基督徒真是可以活出律法的义来，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就像一个火车行驶在轨道上。火车需要什么？内燃机或者电力，这是它的动，这是福音的动力，这个是爱的动力。但是火车呢，要有轨道，没有轨道，火车要出轨，没办法去哪里。律法如果指向上帝的圣洁，要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火车就是爱和什么圣灵的能力、福音的能力、爱上帝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这个轨道上，达到上帝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因为上帝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对上帝的道喜爱更愿意遵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走旷野路的时候，在走出埃及记的时候，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的事情，今天圣灵要应用在我们身上。你帮助我们顺服圣灵，听见他对我们微小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就行在其中，知道主你的能力够我们用。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